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.1， 你收听的是台北在飞跃，我是微微。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呢，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哦，新闻消息。今天是12月12号，又是个破费的日子。双十一呢，人家说购物节，双十二也要是购物节，我都不晓得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今天如果大家刷这个网络啊，例如说脸书啊、IG 啊，或任何社群媒体啊，一定会看到很多那种网购平台，或者是那种卖衣服、卖鞋子的，又在主打说双十二，双十二要怎样，打折什么之类的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天哪，又好想买东西。大家要克制，克制一下。当然，我觉得你还是回到自己的那个购物的需求啦。我自己都是要忍到这种有人要讲说有折扣的时候再买一些日用品啊，那些日用品本来就会用其实本来就是消耗品。然后你说会不会萌生那种很想买一些543的时候呢？也会啊，这就是人性。但是就要克制一下，努力的去精算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必要的还是想要的。希望大家在快乐购物、快乐赚钱的同时，也不要每一次都是买完东西都是后悔，那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哦。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这一段开始哦，先听到的是林俊杰的《不吵不用花钱》。
左左左左，边左就用左手，生活就不用想太多。蹦蹦蹦蹦，心动睁开眼睛，就记得当下的强烈。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顿也只苹果。我的念头不再啰嗦，现实艰难如昨。请你不要到处勾勾，找个需要勾勾，不小心就没勾勾。
吃饭我很喜欢就是带家人然后带朋友去吃，就是开拓一些餐厅。 就喜欢吃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当然有些东西并不便宜，但我就觉得要去体验看看。你如果觉得诶这一顿真的不便宜，那我们去试一次嘛。试一次你发现啊好像真的不合胃口，或心里觉得说啊这个价格有点高，那也就算了，反正我们就体验一下，体验那么一次。哦，我觉得还是蛮重要。我这个人是很重视那个体验的感觉，很喜欢尝鲜，然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。那我都会心里当下都会觉得说，反正都没去过嘛，没试过嘛，没吃过嘛，没玩过嘛，去一次就知道了嘛。就看别人做这些东西，看别人吃，你心里有羡慕，那就要付诸行动。哦，所以我今天第一个呢，我今天目标就中午要带我妈妈。就是去吃海底捞我今天中午带我妈妈去吃海底捞，当然这不是什么真的特别特别昂贵的东西。然后我妈妈一开始很排拒，因为觉得说就是第一个呢中国的品牌嘛，然后我们印象当中海底捞不是就是会有那种甩面的人嘛，然后京剧就变脸的人嘛，她觉得好像很打扰吃饭这件事情，就因为没去过她这么觉得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，你就去吃一次嘛，你去吃吃看那个口味怎么样啊，然后感受一下他们这种夸张的服务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不喜欢我们下次就别去了。我觉得这样也很好，反正就去吃吃看嘛，反正都要吃一顿饭了去试试看嘛，啊不喜欢下次就不要再去啦，但你至少去体验一下人家为什么说诶他们的服务是什么样子啊，啊服务的类型是什么。我相信当然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嘛，有人喜欢一直被打扰啊，有人喜欢安安静静的吃饭，那我们就去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啊我自己去吃海底捞是吃蛮多次的，但是还没有带妈妈去吃，所以决定我们中午去吃一下海底捞。我觉得啦，我揣测一下，我觉得他应该不太喜欢有人一直来叨扰这件事情。但是其实你可以跟店员讲，就说，哎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太照顾我们，如果我们需要，再请你来帮我们。其实你可以直接跟他讲啦，都是可以沟通的。那这是刚刚讲到的就是体验这件事。那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？聊聊一些国外的资讯哦。其实有些尤其像日本啊，常常都会做一些很无谓的调查。要说无谓吗？就是说这个无谓是指说有点有趣。怎么一个有趣法呢？像是他们日本的出版社哦，这个出版社就是出版那个巧连智的出版社哦。大家知道巧连智是什么吗？就是巧虎啊出这个巧连智的出版社，他针对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一个调查，调查三到六年级的学生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谁呢？大家要不要来猜一下，对于日本小学生三到六年级的学生，到底谁会是他们觉得最崇拜的人？在这个榜单当中哦，头三名哦，头两名，第一名知道是谁吗？最崇拜的人哦，竟然是现实当中的朋友，就说他很崇拜自己的朋友，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。我在想，我三到六年级，我崇拜我朋友干嘛？我不会耶。哦，当然这不太准，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年纪，也许我那个年纪也会这么想。好，这是他们投票出来的，问小学生的。那第二名是什么呢？这些小学生第二崇拜的是自己的妈妈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妈妈呢，为家庭尽心尽力，所以非常崇拜自己的妈妈。这是刚刚讲到第二名。那第三名呢？哦，第三名就不是现实当中的人了。第三名哦，是这个今年很夯的动画《Spy Family》间谍家家酒的最可爱的女主角安妮亚，安妮亚被大家誉为是小学生三到六年级最崇拜的对象。日本的小学生觉得哦，很崇拜安妮亚的这个读心术的能力，这个角色啊，这个动画角色有读心术的能力，并且安妮亚很可爱，所以小学生非常喜欢她。这是刚刚讲到小学生崇拜的对象。那刚刚讲说现实中的妈妈是第二名，大家知道现实中的爸爸是排名第几吗？因为这个排名每年都会做。在2020年哦，现实中的爸爸呢是最崇拜的对象第五名，但是在2021年排到第九名。啊，竟然那么后退啊。就是他们出版社推测啦，主要是疫情期间嘛，爸爸在家工作的次数减少了，就是说疫情期间之前是在家工作比较密集，所以 跟亲子相处的比较好或比较多。那现在疫情趋缓，很多父亲就是回到公司上班了，所以跟孩子相处时间比较少。就是刚刚讲到他们做的一个排行哦，当然以日本的家庭结构来讲，多半当然有双薪家庭也是日渐增加，但是他们多半还是比较传统的类型，是说女性是持家的家庭主妇的一个角色，然后男性是负责去上班，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工，这是关于日本的一个社会现象哦。那关于这个出版社做的调查，还有包含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，小学生三到六年级想要成为什么样职业的人呢？第一名是 YouTuber， 哇哦。第二名是漫画家、插画家跟动画师。 YouTuber 真的是全世界小孩都想要成为 YouTuber 啊。台湾的小孩好像青少年做那个职业调查， YouTuber 也是排名蛮靠前的。那日本的第二名是漫画家、插画家、动画师，你也可以想象是因为这是小孩子最常接触到的一个产业嘛，就是他们都会看动画，加上日本又是动画的大国，所以这也是他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部分哦。这是刚提到很有趣的日本做的一个小小的调查，针对的就是刚刚讲到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去做的调查。那另一个关于日本的消息哦，大家也知道日本做这个文具是很厉害的，他们的文具其实都有一些很特殊的功能啊，例如说看起来像笔但不是笔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会不断的，他们的文具公司也不断的改良，不管是这些文具的外观要极具设计感，或者是它的机能性功能性要更强。那日本呢，当然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就会推出这个新的年度的手账，大家知道手账就是像记事本那种，但是它有日期的可以去规划你每天的工作进度啊、学习进度的这种本子叫手账。那日本有一家公司推出了这个左撇子手账。那大家心想，左撇子手账跟一般的手账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通常会看到说那个有些器具会出左撇子专用的，像是剪刀，因为大家知道剪刀，一般的剪刀设计是给右撇子拿比较方便的，也有左撇子的剪刀，这个我有看过。然后汤勺啊、开罐器这些其实都有针对左撇子去做设计。其实我也没有想过左撇子的手杖长什么样子哦。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我也是看了它的设计才发现说，确实这个小小的改变应该会便利许多。在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记事本啊，如果是一格一格，一个月不是三十格、31格吗？大家有印象那一小个格子，就是你把本子打开之后那一小个格子日期会在哪里吗？你印象当中那个日期是不是都在左上角，对吧？多半也有右上角，但我说多半是不是印象当中在左上角可能比较多。当然现在因为它那个排版设计啊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规划，但是这个左撇子手账呢，它强调就是它的数字一定会是在右上角。因为你可以想象，你打开一个本子，假设你是左手持笔在写的话，你的左手不就是会盖到那个纸上吗？那你的日期在右上角才不会被盖到。我心里想说，这么 detail 的东西也要这么精心的来规划。没错，这就是刚刚讲到他们针对左上角的这个，就是刚刚讲到左撇子，它的格子的日期会放在右上角，甚至它的手账采取了右翻的设计，方便使用者是用左手来翻手账。这一点小小的变化呢，其实好像都是可以便利左撇子的这个使用者，因为我不是左撇子，我不晓得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便利许多，但是看到很多网友评价是说，确实这些小小的变化会让他们在书写上是更加的方便哦。好啦，我聊聊很多日本的讯息，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有时候聊聊这种生活的，其实还蛮有意思的。
在没有月光的夜，在没有人陪的房间，在孤独的气氛，只剩我一个人，想着你发呆到天。知道怎么好远，再把
唱的现在的你，这里是 FM 104.1正声台北调频台，你收听的是台北在飞跃，我是微微。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手机跟平板可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，下载之后呢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。尤其是哦，你这个手机啊，其实平常就是随身带着嘛，你出门散步啊、按摩、倒垃圾，其实都会带着手机。那手机下载 APP 之后呢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，再也不用怕错过节目了。所以手机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。我们今天聊到那个日本的一些有趣的消息哦，再聊一个国外的资讯哦。这是在美国、哦、举行的一个艺术展览，现在艺术展览都很特别哦，它可能是一些互动的装置，所以这个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呢曼阿密举办的巴塞尔艺术展，他们展出了一台 ATM 就是领钱的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 ATM 是干嘛用的呢？插卡之后 ATM 会立刻帮你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同时呢将你的照片还有这个存款数字、哦、公然显示在荧幕上面，并且列出排行榜，就说大家使用这个 ATM、哦、目前排行榜第一名最有钱的是谁。然后 ATM 呢还会根据你的这个存款的数字、哦、提供一些嘲讽意味的动画哦，什么关于比特币的、啊、或者让你去卖器官等等，反正就是一个嘲讽的，这是一个这不是一台真的 ATM， 是一个艺术品好不好，就是一个互动装置。那这个巴塞尔艺术展呢，很多民众觉得很有趣哦，就把这些卡插进去哦，让自己的存款暴露在这个大众的眼光之下。那到底参与这个艺术展当中谁最有钱呢？因为如果你插自己的卡的话，那个钱就会显示出来哦。 目前呢，他们看到那个最有钱的、哦、是存款呢、哦，拥有大概30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9165万元的一个音乐制作人。哦、是这个目前这个 ATM 上面的第一名。那其他的这个一般民众呢，多半都是存款落在1万到2万美元，大概是新台币30万到61万元之间，甚至有人是零元哦，存款零元。这是刚刚讲到这个 ATM 装置哦。那这个 ATM 装置呢，是由一个艺术团体来制作。他说这个排行榜哦，是想要展现出炫富的这个意向，所以他们选在迈阿密的这个巴尔赛艺术展展出，然后希望未来也可以在其他活动中展出这一台会排名的 ATM。 我觉得第一个、啊、这个在亚洲就不太可能，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钱啊或者是个资还是特别的谨慎，会觉得说有趣归有趣啊，但大家应该不太敢插卡吧，我自己揣测啦。但是在国外很多就像刚刚讲，他们都喜欢体验一些新奇的东西，所以就觉得不伤大雅，就会来试试看哦。但是觉得就是插进去，那卡插进去之后还要排个名，哇，看到别人第一名，哇，好羡慕哦，居然有将近9000多万的台币的存款，看起来就让人十分眼红。
你出现就沉醉了时间，没有酒，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，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而凉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，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承诺是小孩子说的谎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。 今后怎么扛，你无关痛痒。
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这里是台北在飞跃，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哦，聊聊国外一些有趣的资讯，大家也可以适度的来放松一下。感谢大家锁定今天的节目，那在这一段的尾声呢，先听到这首歌曲王力宏所演唱的 Forever Love。 这首歌曲对我来讲最熟悉的地方哦，就是它是以前那个韩剧啊《天国的阶梯》在台湾播出的时候，好像这首歌曲是片头还片尾曲吧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对这首歌曲很熟悉，因为那时候《天国的阶梯》这部韩剧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韩剧。哇，故事极其狗血啊，就是经历了什么，就是什么青梅竹马，然后被迫分开，最后又好不容易在一起，结果一方又身患重症，然后要死了，真的就要死了，然后最后还会失明，我忘记他中了什么病，所以才会失明。然后哥哥因为其实一直喜欢这个妹妹，所以以这个很激烈的手段要捐赠自己的眼角膜给妹妹，反正就很狗血。但是你就是那个时代，大家就很喜欢这种让人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这种爱恋。那是韩剧《天国的阶梯》。那当时在台湾播的时候，王力宏的《Forever Love》就是里面的一首歌曲哦。就是进来台湾之后重新套的那个片尾曲还是片头曲。所以今天在这一段的这个小小的结尾呢，先听到的这一首就是《Forever Love》。
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。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，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， 才了解自己。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。爱我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。如果真的爱我，是理所当然的决定。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，像微风深情，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。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，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。从今以后，你会是所阳光和煦，巧妙的容。
哎，大力，都就是落雨呢。我看你规身躯淡漉漉，头壳冒水呢。
无落雨啦，你我流汗啦。
哎呦，
最近哦，装潢挂石头，太入木材，搬来搬去，又个背款背镜，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。
我跟你讲，做咱这栋的吼，刮工拼石头都爱啉水蛮牛，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，帮你补水又提神。来，这款头你。
赞哦！安尼摇石头，拢看我的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
正声 FM 104.1，生活保健样样第一。